第30章，人类的大敌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是上帝在人类堕落之后对撒旦所下的判决，而也是一个预言。这预言包括所有的世代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并且所预表的大征战也包括世上所有的人类。上帝宣布说，我要叫你们彼此为仇。这种仇恨不是自然而有的，当人违反了上帝的律法时，人的本性就变成邪恶，他与撒旦变成和谐而不是敌对的了。罪人和罪的创始者之间并没有自然的仇恨，二者都是在叛逆之中变为邪恶的。这叛逆者非引诱人跟从他的榜样而得到人的同情与支持，他是绝不罢休的。因此堕落的天使与有罪的人类在垂死的挣扎中联合起来了，若不是上帝特地干涉，撒旦和人类将要结成反对天庭的大同盟，整个人类家庭非但不会对撒旦怀有仇恨，反而要与他联合反抗上帝了。撒旦引诱人犯罪，正像他从前煽动天使叛乱一样，为要获得他们的合作来与天庭作战。撒旦和恶天使虽然在别的问题上意见分歧，但对基督的恨恶乃是一致的。他们紧密地联合起来反对管理宇宙之主的权威，但当撒旦听见上帝宣布他和女人，他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时，他就知道他那败坏人类的奴隶必受阻挠，并知道人类终必有方法抗拒他的势力。这时撒旦对人类的仇恨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了，因为他们借着基督而成了上帝慈爱和怜悯的对象。他企图破坏上帝为人类所设立的救赎计划，又借着毁损并污秽他所造的人来侮辱他。他要使天庭忧愁，使全地充满祸患与荒凉，并且指出这一切邪恶都是上帝造人的结果。那在人类心中引起仇恨撒旦之意的，乃是基督的恩典。若没有这改变人心的恩典和更新的能力，人将继续做撒旦的俘虏，做他顺命的仆人。可是这种新的原动力要在那本来与罪恶和睦相处的心中引起斗争。基督所赐的力量使人有能力抗拒那暴君和篡夺者。什么人若是不但不喜爱罪恶，反倒憎恨罪恶，什么人若能抵抗并克服那些挟制他内心的邪情恶欲，他就此显明有那完全由上面而来的能力在他心中运行。基督的灵与撒旦的灵二者之间的仇恨，在世人接待耶稣的事上有了最明显的表现。犹太人拒绝基督的主要原因，还不是因为他没有属世的财富、威风或尊荣，因为他们看出他具有一种能力，足以弥补这些表面上的缺乏而有余。但是基督的纯正和圣洁引起了不敬虔之人的仇恨，他那克己无罪和忠诚的生活，对于一般骄傲纵欲的人乃是一种不断的谴责，这就是他们仇恨上帝儿子的原因。于是撒旦和恶天使与恶人联合起来了，他汇合了一切叛逆的力量，共谋反抗这一位真理的捍卫者。撒旦对基督徒所表示的仇恨，也就是他对他们的夫子所表示的仇恨。凡看出罪恶的可憎，并靠着上面来的力量抵抗试探的人，必要惹起撒旦和他爪牙的愤怒。只要有罪和罪人存在，那对于纯洁之真理原则的仇恨，以及对于维护真理之人的侮辱和逼迫也必存在。基督的门徒和撒旦的爪牙是不能调和的，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仍然存在，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 撒旦的爪牙常在他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，务要建立他的权势和国度来对抗上帝的政权。他们以此为目的，设法欺骗基督的信徒，引诱他们不再效忠上帝。他们像他们的领袖一样歪曲并强解圣经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撒旦怎样侮辱上帝，他的爪牙也怎样设法诽谤上帝的百姓。那曾置基督于死地的精神，总是鼓动恶人去毁灭跟随他的人。这一切都在那头一句预言中有了暗示：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而且这种情形将要一直存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撒旦会和他所有的力量全然投入这一场征战中，他为什么没有遇到更顽强的抵抗呢？基督的战士为什么如此昏迷不醒、漠不关心呢？因为他们与基督真实的联络不够，并且缺乏圣灵。在他们看来，罪并不像在他们夫子眼中那么可憎可厌，他们也没有像基督一样用坚决的态度来抵挡罪恶。他们没有认识到罪的极端恶毒和凶险，也没有看明了黑暗之君的性情和能力。他们对于撒旦和他的工作少有仇恨的心，因为他们对他的魔力和奸恶，以及他对于基督和他的教会所进行征战的广大范围都一无所知。许多人在这问题上受欺骗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仇敌是一个控制着恶天使思想的大有能力的将领，也不知道他正以深思熟虑的计划和精巧灵敏的手段向基督作战，为要拦阻人类得救。在自称为基督徒之间，甚至传道人之间，除了在讲台上偶尔说起之外，很少听到他们提到撒旦。他们对于撒旦不断的活动和成功视若无睹，他们轻忽圣经中有关撒旦诡计的许多警告，他们似乎根本不理会他的存在。世人虽然不知道撒旦的阴谋，但这警觉的仇敌却时刻在他们的路上追踪他们。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，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，在各教会里面，在国家的议会和法庭中，他都是不速之客，要进行迷惑、欺骗、引诱，并且到处毁灭男女老幼的灵魂和身体，破坏家庭，散播仇恨、争竞、争斗、暴动、谋杀的种子。而基督教界却认为这些都是上帝所命定的，是必须存在的。撒旦在不断的设法拆毁的使上帝的子民与世俗隔开的藩篱，借以制胜他们。古时以色列民曾贸然与外邦人发生上帝所禁止的关系，他们就被引诱而犯罪了。现今的以色列民也是这样误入歧途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上帝的像，凡不决心跟从基督的人都是撒旦的奴仆。未经重生的心是喜爱罪恶的，并且有保留罪恶和原谅罪恶的倾向。重生的心是恨恶而坚决反抗罪恶的。当基督徒与不敬虔或不信主的人结交时，他们就把自己置于试探之中了。撒旦不让人看见他，并用迷惑人的眼目偷偷地蒙昧人的眼睛。他们看不出自己与这些人为友能受什么损害。当他们的性情、言语、举动都因与世俗接近而与之同化时，他们就越来越为盲目了。随从世俗只能使教会世俗化，而绝不能使世界基督化。与罪恶亲密，就必使人觉得罪恶不是那么可憎。凡故意与撒旦的奴仆为友的人，到了一个时候，也就不再惧怕这些奴仆的主人了。当我们为尽本分而像但以理在宫廷中一样接受试炼时，我们可以确信上帝必要保护我们。但我们若把自己置于试探之中，那么迟早总是要跌倒的。众人所认为不会受撒旦控制的人，常是他所最能利用的工具。 博学多才的人往往受到世人的钦佩和尊敬，好像是这些优点可以弥补他们所缺乏对于上帝的敬畏之心，或使他们有资格得蒙上帝的喜悦。才干和学识固然是上帝的恩赐，但它若被用来代替敬虔，若不使人亲近上帝反而远离他，那么这些恩赐反要变成咒诅和陷害人的罗网了。许多人以为那些表面上似乎有礼貌、态度也很优雅的人，多少是与基督有关系的，殊不知这个错误再大也没有了。固然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具有这些美德，因为这些美德能发挥有力的影响，为真的信仰增光。可是这些美德必须专为上帝而用，否则就要为邪恶张目了。许多造诣高深、态度风雅的人，固然不至于行出普通人所认为不道德的事，其实这等人正足以做撒旦手中文明的工具。他们那圆滑欺人的影响和榜样，使他们成了基督的仇敌，其危险性更甚于一般没有文化和教育的人。所罗门借着恳切的祈祷和依靠上帝，竟得到了那时举世羡慕而惊奇的智慧，但当他背弃了他能力的泉源而靠自己行事时，他就成了试探的猎物。于是上帝所赐给这个最有智慧之帝王的非常才能，反而使他变成众人的仇敌更有效的工具。虽然撒旦奴隶使人忽略以下的事实，但基督徒却永不可忘记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以下警告的声音从古至今一直是响着的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从亚当的日子直到如今，我们的大仇敌常在施用他的能力来进行压迫和毁灭，他现在正准备着与教会做最后的征战。凡想追踪基督教宗的人，都必与这无情的仇敌作战。一个基督徒越接近那神圣的模范，他就更确定地使自己成为撒旦攻击的目标。凡积极参加上帝的工作，设法揭露恶者的欺骗，并把基督介绍给人的人，必能与保罗一同做见证，说：我们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经历试炼。撒旦曾用他最凶狠、最狡猾的试探来攻击基督，但在每一次冲突中，他都被击退了。那些仗是为我们打的，那些胜利也是使我们有得胜的可能。基督必赐能力给一切寻求能力的人。没有人能不先经自己的同意而被撒旦所胜，这试探着没有能力去控制人的意志或强迫人犯罪。他可以使人受苦难，但非经本人同意，他就不能玷污他。他可以使人受惨痛，但他不能任意污秽人。基督已经得胜，这一个事实应当鼓舞他的门徒勇敢地与罪恶和撒旦作战，必给一切寻求能力的人。没有人能不先经自己的同意而被撒旦所胜，这试探着没有能力去控制人的意志或强迫人犯罪。他可以使人受苦难，但非经本人同意，他就不能玷污他。他可以使人受惨痛，但他不能任意污秽人。基督已经得胜，这一个事实应当鼓舞他的门徒勇敢地与罪恶和撒旦作战。